在十一章里面我们只看到呢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离开那
些
行可证的事情。
我们的主，
那当然我们个人我们在生活上，我相信主也给我们很大的恩惠，
发现我们的弟兄尼西米
的提醒，他就认认真真的在神
的
面前的
事情，
真的在那里盯住每一个回到圣城的人，他们
就是愿意在主的面前
第二
的服侍一些摆上，他心里也很受激励。那我也知道就是就是说主常常在我们生活里面小小的事情呢，就会帮助我们，或是让我们体会到他真实与我们同在。那我记得我在上个礼拜六那跟一位姐妹约好了，那就是去帮他搬一些东西，因为有一些比较重的东西他搬不来，所以呢我就帮他搬。那其实呢我也搬不来，那我就一个人过去。那一天呢我早一大早我就想说把事情做完了帮助姐妹做完了就结束一件事，那没想到中间就好多事情就插进来，然后突然间我就没有办法去帮她搬。那我跟她讲就说姐妹对不起，我 没办法那么早去，我要等到下午的时候那才能够再去。那她就说没有关系，那等我事情搬完了再去。所以当我下午去到那里的时候，因为 我也找不到人跟我一起去，那到了他家呢，哇，他很快乐，看到我下车的时候呢，他就迎面而来。那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我说什么事情太好了？然后他说我的 gardener 两个大 gardener 在外面，刚刚我车子停下来，那他也停下来，然后他就说我等他们两个等了一天，然后现在他们跟我同时到，所以就把那个重的东西搬到我的车上。所以我是觉得主有时候很就说很奇妙。有时候我们可能按着我们自己的时间，那可能觉得说这个是最好的时间了，可是呢主呢就是把时间稍微安排了一下，让我们可以呢在适当的时候得到他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交通以斯拉记，那我们也就是交通到这个最后的部分。当然今天我们交通的主题就是起来奋勉而行，起来奋勉而行。那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呢也是因为读了以斯拉记，那我觉得主在我们弟兄的身上，真的主要他去哪里他就去，主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主要他做什么他就去做。所以呢在我们弟兄的身上，以斯拉他是非常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要按着神的旨意去行。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时候就讲到以斯拉，那这个名字呢就讲到神施恩的手在那里帮助。所以在整个以斯拉记我们看到从第七章开始我们的弟兄才开始出现。原来呢在以斯拉记前面的六章讲到第一次的归回，那在第七章的时候开始呢讲到第二次的归回。那我们的弟兄特别就说到他常常经历到神施恩的手在帮助他，所以在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特别强调是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他，所以才让当时的君王亚达薛西呢愿意让他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耶路撒冷这样的一座城。那我们也知道呢在第七章呢就特别形容他是一位敏捷的文士，也就是呢他对于主的话呢他研究的非常的深入，所以他知道呢律法上所规定的呢应该怎么行，所以呢他就愿意照着律法上所行的去做。那当然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我们的弟兄不但是一位文士，他还是一位祭司来的，所以呢他能够按照神的律例在那里献祭。神呢祭呢是要怎么样来做的，那到底应该献上什么样的祭物，对于他呢他是清清楚楚明白的。那从第七章我们也看见当他里面有一个心意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服侍神的时候，那他的一路呢就非常的顺畅。那在第七章特别讲到正月初一日的时候，以斯拉呢他就开始往耶路撒冷回去，可是到五月初一日的时候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就说圣经上是说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意思就是说他这一路上回去的呢是非常非常平顺的，花了四个月的时间，这一千多位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从巴比伦的地方 因着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很快的到达耶路撒冷。那在第七章的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以斯拉他特别讲到，就是说因为神施恩的手在他的身上，是因为耶和华施恩的手帮助他，所以呢他就得以坚强。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呢，他说他站得非常的坚强，是因为神施恩的手在帮助他。所以来到第八章，我们特别可以看到在第八章十八节，在各位的周报上面，那我们也有把这一节的经文刊登出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第八章的十八节，一起来读。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利未的孙子莫利的后裔中带一个通达人来，还有示利比和他的众子与弟兄一十八人。好，那我们先读到这边，虽然我们还要再读22节，可是我们先停到这边。这边呢让我们看到呢，以斯拉呢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怎么说他是知行合一呢？原来在十八节这一节呢特别讲到，是说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们在以色列人的曾孙利未的孙子莫利的后裔中带了一个通达人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当以斯拉他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河边呢，在出发的时候，他们这一群人在河边特别等候了三日。这三日的时间里面呢，以斯拉就在那里看，诶，有祭司，诶，也有一些的群众跟着他。可是呢他发现呢，在这些人的里面却没有利未人。弟兄姊妹，在他跟他一起回去要到耶路撒冷的里面，他在那里呢，他查看百姓，查看祭司，可是他发现这一群要回归的人里面没有利未人在那里。弟兄姊妹，利未人呢，他们在神的面前是他们全心全意要在那里侍奉的人，可是他发现呢，当这一群人的里面没有利未人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停在那里。弟兄姊妹，我们的弟兄停在那里，因为他觉得这件事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在一起侍奉的人里面，如果没有利未人，怎么可以同心合意的侍奉呢？如果没有利未人，在献祭的时候，怎么能够把那些祭物带到祭司的面前去献祭呢？所以呢，利未人呢，在这整个的群体里面，他们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呢，以斯拉他在那个等候的三日里面，他发现群众里面没有利未人的时候，他就呢邀请在里面的一些长老，在里面的一些首领，在里面的一些教师来帮助他。所以我们发现呢，他在整个的群体里面，可能呢以斯拉他是相对年轻的弟兄。所以在圣经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他另外请了九位的首领，九位的首领。这九位的首领呢，特别讲到呢，他们是有经验的 领导来的，在整个群体里面呢，他们的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我们看到以斯拉他不是单独一个人在那里做领导，他另外呢还有九位的弟兄姊妹在百姓的中间，他们是那种重要级值得信任的领导在那里一起来带领的。当然他另外请了两位的教师，这两位教师呢是非常能够教导人的人，也就是说呢，在所有的群体里面，这两位教师能够帮助他做分辨的工作的。所以在经验上呢，也是跟以斯拉呢能够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发现呢，一面呢有长辈，一面也有经验丰富的人在以斯拉的周围一直在帮助他。所以呢，这时候利未人缺少利未人的时候，他就请了这十一位的弟兄去找先知多益，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利未人，找到一些的利未人，在这整个回归的路上跟他们一起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呢，在这里我就体会到我们的弟兄以斯拉，他不但知道呢在侍奉的里面需要利未人，真正呢在行动的时候，他发现没有利未人的时候，他就去找到，把利未人找出来，然后能够一起回到耶路撒冷去侍奉。啊，这也让我想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四十节那里说到，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 今天呢，弟兄呢，让我们能够在侍奉上能够同德，这是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侍奉呢，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侍奉，我们都是一起在神的面前一同侍奉，一同得到主从天上来的好处。那第二个呢，我们讲到呢，以斯拉他是一位值得信任的人。怎么说他是一位值得的信任的人呢？那当时的君王亚达薛西呢，说到哦，你现在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神的殿，那他呢，当时呢就捐了一笔金银，那让以斯拉能够带回到耶路撒冷去。那特别呢嘱咐他，当你用完之后，当你把这些金银用完之后，剩下的呢，你和你的弟兄看为怎样好，你们就能够怎样用。弟兄姊妹，当一位君王跟我们的弟兄这样讲话的时候，表示我们的弟兄他非常值得信任，因为怎么样，他可以好好的使用这个钱。不但这样，他说到剩下的金银呢，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么好，你们就怎么用。今天如果有人给我一笔钱，那我用完了还有剩下，我看着怎么好我就怎么用，这个呢我会用。可是呢，这个君王呢，他很有智慧，接下来他还加了一句话，他说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去用啊。弟兄姊妹，这一句话说下来的时候就很重了，对不对？今天如果有人给我一笔钱，那他说啊，用完了剩下来的你放在你自己的口袋里面，你好好的去用，跟着弟兄姊妹好好的去用就可以。可是呢，如果再加一句，你用的时候你要按着神的旨意去用，哇，这个钱在我的口袋里面就很有负担了，对不对？因为我要明白说，哎，当我用的时候，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弟兄他不但是值得信任的人，他也知道怎么样按着神的心意去使用这些的财物。第三个，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呢，他是一位善于教导的人哈。那他在他的工作上面，他不但自己知道律法，那他呢也按着当时君王的要求，他说你回到那里，你呢可以立百姓为士师，为审判官，来治理河西的百姓，并且呢让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律法的人。最后你看到没有，今天呢在神的家里面需要很多的教导的人能够被兴起来。那一个外邦的君王都有这样的心意，何况我们今天呢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都要来明白神的心意。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我们一再的领受一再的领受的时候，领受到一个时间，我们是不是愿意站起来成为一个另外一个能够教导人的人。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呢，常常呢我就想到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保罗特别告诉提摩太，不但呢我教导你，你还要再去教导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今天在以斯拉记一样，我们也看到以斯拉他不是自己会教导而已，他还会教导别人，还会再去教导这些人，让这些人去教导别人。所以呢，当我们在念回这个以斯拉记回去的时候，那我们要看到这个八章八十一节的时候，那我们啊，不是啊，在这个八章应该是22节哈，在周报上这里呢，他特别讲到，就是说我求王拨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呢，我就感觉到呢，真的就是以斯拉呢，他这一路上呢，他只体会一件事，就是神施恩的手怎么这样在那里帮助他啊，怎么样在那里帮助他。好，那当我们看到呢，以斯拉呢，他也是一位能够分配工作的人。为什么？他不但教导，他还能够分配。那在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前呢，其实呢他们的身上呢，他们有许多的金银财物是要带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所以我们的弟兄呢，他就特别呢把这些金银财宝招了12位祭司，让他们能够去把这些财宝好好的管理，
不但呢交给他们，还告诉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们要把这些财宝呢放在这个殿里面，仍然按照数量来，就是说啊数点哈，按照数量来数点。弟兄姊妹，我就发现了这十二位的祭司，基本上以斯拉他不是随便挑选的。这十二位的祭司那么贵重的财宝放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这个四个月里面会发生什么事，其实都不知道。如果今天我们所托的人如果不够忠心的话，这四个月可能走一走，他不走到耶路撒冷了，走到别的城了。我身上有那么多的金银财宝，我到别的城里面去享受不是更好吗？这十二位的长老让我们看见呢，他们十二位的祭司让我们看见呢，他们在那里领受的时候，他们是忠忠心心的，就是要把这些金银按着分量呢就带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次归回的时候呢，那他们呢在这个河边在祷告的时候，出发之前他们仍然在那里祷告，出发之前他们仍然在那里祷告，他们祷告什么呢？所以呢在荧幕上这一段的经节让我们看见，他们不但在那里祷告，他们在那里宣告禁食。为什么呢？他们在那里出发之前，他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刻苦自己的心志。那姊妹，我不知道我们的祷告什么时候我们会祷告到这样刻苦己心，在那里禁食祷告。可是我发现我们的弟兄还有这一群他们要归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祈求，祈求什么呢？使他们和他们的妇人还有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到平坦的道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这个以斯拉一样，今天呢他发现呢，当这个君王要拨这些步兵马兵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羞耻。为什么呢？从地上君王来的帮助好像呢他依靠的更多，可是呢他竟然在君王的面前好像他在那里拍胸脯，今天我靠的呢只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神，神施恩的手必定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在很多的事上都向人来做这样的宣告？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说神施恩的手必定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看见呢，当以斯拉还有这些官长还有这些祭司回归的百姓，他们在那里同心祷告的时候，他们祷告什么事情？他们祷告我们妇人孩子还有一切所有的都得到平坦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平常的祷告，特别是弟兄，我不知道这是弟兄们是不是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这样祷告。我觉得这一个祷告非常的实际。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第二个，为我们的妇人祷告；第三个，为我们教会的孩子祷告，得到还有一切所有的能够得到平坦的道路。弟兄姊妹，这平坦的道路呢，其实呢经过证实，他们四个月呢算是相当相当顺利的，中间没有任何的一个就是说特别大的拦阻使他们能够耽误时日，所以他们四个月就回到了耶路撒冷。还有呢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你每天都为你的妻子或是为着你的孩子，好，为着你为着教会的姐妹或是你为着教会的孩子，你在那里好好的祷告的时候，甚至呢你祷告到一个程度，你在那里禁食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你的教会、你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都会得到这个平坦的道路。弟兄姊妹，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得到平坦的道路要做什么，可是呢从以斯拉记里面呢，我看到当这些人还有妇人孩子他们得到平坦的道路，一切所有的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要在那里侍奉神来的。他们要侍奉神，他们求一得到平坦的道路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侍奉神。今天当我们求，为我们自己求，为我们的家人求，为我们的教会求，求到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希望也是一样，是为了我们能够同心来侍奉我们的主，为了你的家庭能够同心合意的，你和你的妻子或是你和你的丈夫能够同心合意的在你的家里面能够侍奉主。当你愿意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先生求平坦的道路的时候，
我相信呢，你的家里的情况会改变。当你为你的孩子在那里求得平坦的道路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家里面呢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今天呢，我们看以斯拉记呢，他又特别提到，我们的手保佑了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所以呢，确确实实他们得到了平坦的道路，他们的祷告得到了答应。所以呢，尽管路上有人埋伏，尽管路上有仇敌在那里，我们发现呢，他们还是非常顺利的用4个月的时间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更特别的，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12位的祭司把他们托于他们的金银财宝，那一一的在数点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数点的时候，一点都没有缺少，一样，所有为着侍奉神的金银财宝，在回到耶路撒冷时候，一点没有缺乏。再来，我们看到他们的祷告的时候，他们确确实实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一到那里，他们就开始在那里侍奉神，他们就在那里献祭，为神殿里面的一切需要在那里摆上。所以呢，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在那里一同侍奉神。所以呢，当以斯拉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奇妙一件事情，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一开始呢，他们在那里住了3日，他们在那里住了3日之后，他们在那里献祭，献赎罪祭，让他办完这些事情，百姓中呢有一个首领就来见以斯拉。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发现了这3天他的观察里面，在先前归回的以色列人中，还有先前的利未人中间，他们竟然呢还做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没有离绝外邦人所行的那些可憎的事。所以他们用了3天的时间，他们就突然发现到先前的归回的百姓的里面，好像呢他们那些初初的印象好像失落了。这3天的时间让他们感觉到，哎，不对啊，为什么呢？他们又在这些可憎的事情里面，不但没有离绝，而且他们还积极的效法。从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们效法这些国家的人民去做那些可憎的事，不但没有离绝，而且呢自己还去做。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当我们一离开我们最初的意向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好好在那里把持的时候，慢慢的我们又回到我们过往的生活里面，又开始在那个罪的里面在那里生活。所以以斯拉呢，他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满心惊惧。他当他一听到的时候，他就撕裂他的衣服，因为他看到百姓首领，甚至首领竟然是犯罪之人的罪魁，所以他就撕裂他的外袍。而且呢，他惊惧到一个程度，他拔他的头发。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你会为着什么事情拔你的头发，你可以试试看，今天你要把你的头发拔掉容易不容易？可是以斯拉呢，他听到这件事情，他看到百姓仍然在这些罪里面过生活的时候，他惊惧到一个程度，他拔他自己的头发，甚至拔他的胡须。弟兄们，特别是弟兄们，你试试看拔你的胡须，你会痛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们的弟兄以斯拉，他就是惊惧幽梦到这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拔了他的头发，他拔了他的胡须，他惊惧幽梦坐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百姓没有按着神的话在那里做。今天呢，百姓们呢，他们前一批归回的人，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意向。就这短短3天的时间，他发现了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一直做到晚上献祭的时候，我们来读第9章第5节到第7节。以斯拉当他献晚祭的时候，他在这里有一样的叙述，我们一起来读。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报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我们的罪孽和我们的君王祭司手中杀害掳掠抢夺， 脸上蒙羞，正如光景。所以弟兄们，你看到我们弟兄他今天在这里做什么？他仍然穿着他撕裂的衣服，他在神的面前，他在跪下，在那里举手，他向神祷告，他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好像他们犯的罪是他犯的一样。所以呢，他发现了好像百姓中间的罪恶呢，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可以灭顶了，好像我们游泳游到一个程度，好像游不下去，突然呢沉到水里面去了，好像到一个程度呢，这些百姓呢已经又回到那个罪里面过生活了。他说我们的罪恶滔天，好像满意到一个程度呢，已经达到天上了，就是感觉到这个罪恶是那样的恐怖。所以我们的弟兄在神的面前，他在那里俯伏的在神的面前承认他的罪。所以呢，他说到什么呢？他就想到他的历，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从列祖直到今日，他们的罪恶甚重，因为他们的罪孽，还有他们的君王祭司，今天呢就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面，他们被杀害，被掳掠，被抢夺，脸上蒙羞，这都是今日的光景。所以呢，今日的光景显现出今天他们所犯的罪。所以呢，在周报上呢，我特别又列了第八节到第九节。以斯拉呢，他身上他对神有一个体会，就是体会到就是神呢，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是的，暂且施恩于我们，又给我们留下逃脱的人，使我们如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里面。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面前呢，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中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城墙。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我们弟兄的反应，他明明白白的知道是神向他施了恩典。当他心里面愁苦的时候，他知道百姓在那里有一个混杂的罪在那里，他跪下举手祷告的时候，他为着百姓在那里祷告，可是他却明白一件事情，因为神现在呢还暂时向他们施恩，暂且施恩。弟兄姊妹，我们发现神第一次施恩了，第二次呢又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第二批归回的人好像呢是那些流血逃脱的人。今天呢这一批人呢被带回到圣所里面。以斯拉怎么形容这一批人呢？以斯拉形容这一批人是被像钉子稳稳的钉在圣殿里面的这些人。我不知道今天你，如果你像钉子被稳稳的钉在圣殿里面，你会有怎么样的感觉？你会觉得啊，好舒服，我被稳稳的钉在这边，还是你会觉得说，哎呀，一点都不自由？今天神竟然把我稳稳的钉在这边，让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好像呢，在稳稳的钉在那里是受辖制。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我们只有在受辖制的时候，我们才会愿意来侍奉神。多少的时候我们是被苦难逼到一个角落的时候，我们才会向神说，神啊，我要侍奉你。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小鸟一样，像鸽子一样到处飞翔的时候，那我们还是想去看那些最美好的事，还是会先想去做那个最好的事情，我们不会想要稳稳的在这个圣殿里面来侍奉我们的神。可是今天神要复兴我们的时候，神要带出一个复兴的时候，需要有一批人好像钉子一样被稳稳的钉在这个圣殿里面。所以呢，以斯拉特别说他们是在受辖制的里面得到了复兴，这一群人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可以在那里再开始建造。所以呢，我们的弟兄他说的非常的清楚，因为神把他们复兴起来，所以他们能够重建神的殿，修造其中毁坏之处，而且呢，他们在犹大在耶路撒冷有强援。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他们在那里好好的落实神的话语， 所以才有第三批人的归回。我们弟兄尼西米呢，第三次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就能够一起建造神的墙垣。所以不但神的祭坛被恢复，再来呢，神的殿也被恢复，再来呢，神救恩的墙垣也被恢复。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进到第三点的时候，那以斯拉他在那里呢，对离弃神命令的人呢，他有一些的反省在那边。怎么样的反省呢？第一件呢，他知道神呢按着以色列百姓的罪，所以给予他们的刑罚呢是相对来讲是非常非常轻的。神没有按着他们所做的犯的罪来惩罚他们，神却呢对于他们的惩处呢是轻于他们所犯的罪，为他们还留下一些人在殿里面可以好好侍奉。第二个呢，在讲到呢，以斯拉说到，如果他们再违背神的律法，他们的后果是非常不堪的。今天还有一批人被稳稳的钉在圣殿里面，以斯拉说到，如果再违背的话，就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他，不能站在神的面前。所以他知道以色列的神是公义的，那这个时候他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还在那里侍奉，真的神给他们还有恩典。我们来看第十章的时候，第十章第一节，我们的弟兄他就在那里祷告认罪哭泣，匍匐在神殿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就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弟兄姊妹，当我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先前的特会，那特会的那一个主日的晚上，真的我们在那里祷告，我们在那里认罪，我们在那里哭泣，我们在那里匍匐，好像神呢真的就是在那样一个大会里面呢，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这里特别讲到呢，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一起聚集，所以我就看到特会的时候，我们这里一群聚集，那里一群聚集，我们的孩子在那里聚集，别处教会的孩子在那里聚集，好像我们在那里痛悔，在那里认罪。可是我知道呢，有一件事情跟以斯拉记这里所显明的一样，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痛悔的一个大会里面，在这样的一个认罪的大会里面结束之后呢，带出的是一个行动，带出的一个行动。比如说当我们有一些的反应，我们对一些的事情我们有一些的看法，今天这些看法有没有带出我们一些实际的行动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的重要。当神给我们一些感动的时候，当神给我们一些复苏的时候，或是当神让我们对于我们的罪非常敏锐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那个感觉里面而已。今天如果我们只是一直停留在那个感觉里面还不够，今天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带出一些实际的作为来。所以我们看到呢，在第六节到十一节这边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啊。以斯拉从神殿前起来，进入以利亚实的儿子约哈嫩的屋里，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他们通告犹大撒冷，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凡不遵守和长老所议定三日之内不来的，就抄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因这事又因下大雨，就都站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的经历呢，实在要带出一些行动来。那我们的弟兄以斯拉呢，他进到屋里之后，在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心里非常的悲伤。我们今天会不会为着教会的光景，那我们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不吃饭不喝水，心里悲伤的一个程度？然后今天如果教会的光景非常非常荒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是就是在教会没有这样的一个荒凉的一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 继续持守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呢，主耶稣基督他的心呢，就好像以斯拉的这心一样，真的，他为我们的罪亲自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背负了我们的罪担，所以他上十字架，接着他在十字架上他流宝血就洁净我们的罪，并且呢把我们的罪能够担起来，而且医治我们。弟兄姊妹，这就是神，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常常为我们忧心，常常为我们担心，所以到一个程度他不知道他怎么做，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舍了。所以当我看到以斯拉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怀，就是为着以色列的百姓，好像呢整个的罪都承担在他的身上。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属神的会中他们怎么做，所以呢他们就发了一个通告。怎么样的通告呢？这个通告呢要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三日之内，他们呢要聚集在一起，那要来定到一些呢能够一些的行动的方向。所以呢三日不来要做什么？要抄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之人的会。所以呢在聚会里面好像你没有来听神的命令，他们呢就让他们不要来，如果你不来的话那就不要来。弟兄姊妹，今天好像呢我们是求人家来聚会，可是我们看到以斯拉那个时候，他为了做这件事情，如果不来没关系，那就离开这个聚会，离开这个聚会。我不知道我们的聚会能不能够这样子，说哦，你如果你不怎么样不怎么样，那你离开这个聚会。今天好像我们不敢这样讲，可是呢我们发现呢以斯拉呢他确实能够这样讲，他跟当时的首领，他跟当时的这些官长，他们明白神的心意之后，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意定。弟兄姊妹，好像呢以斯拉要他们是回到这个光景里面，活在活的光景里面，不然的话呢就抄他们的家，好像要他们能够进到死亡。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要这些人回到这个死亡的一个境地，而是要他们回到一个复活的境地，所以他们要来到这里才有复活的一个光景。今天我觉得哈，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的生活里面，常常我们是很容易就被拖到死亡的光景，不是被教会踢到死亡的光景里面，而是呢这个世界呢非常非常大的引诱就把我们拖去了。那就想到这个特会的时候，被教士跟我们讲，真的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诱惑呢就把我们一下就拉去了。就看我最近看到一个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个很小的短片，那这个短片呢就讲到一个孩子呢手上就两把刀，那跟他的公公呢爷爷那就在那里争斗。那这争斗的时候呢，你知道他一直说什么吗？他说我要手机，我要手机，然后就用了那两把手上的两把刀，这一个蛮小的孩子跟一个大人，就是两把刀在手上。就像是没有多少的时候，这个世界呢就把我们往那个死亡的光景里面拖，一个小小的手机就可以让他手上用两把刀去对付他的爷爷或是公公，他的公公呢拿着那个竹条子啊在那里鞭打他，你发现这两把刀在挥啊挥啊挥啊，他那个竹子都被砍掉了。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界呢无奇不有，如果呢你不好好的敬拜神，这个世界马上就把我们拖到那里去，真的不用教会来把你赶出出去。今天如果你一直接触世界的话，这个世界就一直在这里吸引你。可是我们发现呢以斯拉呢他在这里做一件非常特别的事，他是因为要把这个圣洁的族类再一次的恢复过来。当我们进到第四点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在那里重新与神有一个立约。第十章第三节的时候特别讲到，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期，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们主和那命令暂禁之人所应定的按律法而行。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做法，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时代可能我们做不到。弟兄姊妹，原来这样的一个意境是要他们离开他们一切外邦的妻子，离开他们因着跟外邦人所生的妻子的儿女离开。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不容易，对不对？今天不管我娶的是中国人也好，我娶的是美国人也好，我娶的墨西哥人裔也好，或是我娶的非裔也好，今天你要把我们的婚姻在这样的一个程度，为着圣洁的缘故要把我跟妻子拆散，这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要把我和我所生的拆散。到底我们做错了什么事？做错了一件事情，就是与外邦的女子为妻。这个回到旧约的时代，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可是呢，我们发现呢，他们在这里确实愿意按照律法而行。兄姊妹，我不知道怎么样，今天你知道与外邦女子通婚呢这件事情，在当时不但祭司做这件事情得罪了神，立位人他们也做这件事情也得罪了神。所以以斯拉记特别告诉我们，就连那些在圣殿里面歌唱的人呢，他们也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也得罪了神。众百姓里面也有娶外邦女子为妻的。所以呢，当他们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从祭司开始，立位人唱歌的，到百姓，很多的家庭就要被拆散，对不对？如果我们重新与神立这样的约，要与这些外邦的妻子离异的时候，不容易啊，弟兄姊妹。可是以斯拉这样说，他就要这样做的时候，真的不容易。可是他就用主的话为他的依据，所以以斯拉和当时敬畏神的人，他们就达成了共识，愿意按照律法而行。所以很多的家庭，他们就要做一个抉择，你今天你不做，那就是继续过在跟外邦女子合而为一的生活。当然我们说这件事情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在那里。好，那今天呢，我们说到在我们的这里面的时候，在我们教会中怎么样来实行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是讲到罪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跟罪有一个隔离？我们是不是愿意舍弃那个因罪而出来的一些的东西？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他们确确实实的，他们就跟神立约。不但这样子，执行到一个程度，众人都大声回答说：“我们愿意照着你的话行。”用什么也说说多少的时候，我们说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去行，或是我们想办法去做？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第五点，起来奔免而行。我们一起来读第十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奔免而行。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依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直到办完这事，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发现以斯拉他真的就是不但知道，不但愿意做，而且呢他想办法去做，他呢还要大家跟着他一起去做。当他做的时候呢，他有同伴来帮助他，所以呢不是他的一个人的主张。虽然呢神的话语这样讲，可是呢他也知道这样行。所以呢当时呢有许多的这些领袖也愿意起来帮助他，因为他们知道呢他们所行的这件事情呢是合神旨意的事。所以呢他们要百姓和他们一起来起誓。我们发现呢，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不是没有拦阻来的，在整个的聚会里面就是会有人来拦阻他们。所以呢我们看到在以斯拉记，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有亚撒黑 亚哈谢还有米苏兰撒比泰这四个人跟着他们的同伙呢，他们就在那里阻挡这事。常常呢，当我们愿意为神做一些的事，就会得到一些的阻挡，有敌人的攻击，有很多的引诱，各项的诡计。可是我们发现到呢，其中这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做撒比泰的，他是祭司来的。虽然他一开始呢，他在那里阻挡神所做的事情，因为这件事真的会造成许多的家庭的一个分离。可是呢，当他慢慢明白的时候，他在以尼西米归回的时候，这一个人呢，他却变成了愿意遵行神话语的人。他又回到神的面前，就跟着他们一起把外邦的妻子给离绝了。所以我们看到呢，你可以继续的阻挡，你也可以呢明白之后呢转回来跟大家一起在神的面前侍奉。那我们看到这四个人，有人继续在那里阻挡神的工作，可是呢也有人呢阻挡到一半他回转了，悔改在神的面前。当这一个说到的时候，说到最后，直到办完这事，神的烈怒就转离他们而去。我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兴起我们，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可以起来为他工作，什么时候你愿意起来为神成为一个愿意服侍主的人，什么时候你愿意好好的读圣经，然后把神的话能够教导更多的人。那我就思想到，就是林肯呢，他在1863年4月30日的时候，他把4月30日定成美国的全国的禁食祷告日。所以呢，今天呢，在美国仍然有这样的一个全国的祷告日，就是当时呢，美国的林肯总统他发起的，他要这样的一个日子呢，能够让全国的百姓能够知道。所以呢，他要人民在神的面前自卑、禁食、祈祷。所以呢，在他的演说词里面，林肯呢，他就提到，他说到每个国家百姓都必须依赖神全能与管理，我们必须谦卑的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恶和过败，忧伤的悔过，同时心存盼望，知道真正的悔改必能得到连续与赦免，因为这是圣经所宣示最伟大的真理。历史足以为证，唯有以神为主的国家才能蒙福。我们看到一位领袖，他在神面前的领袖是那么样的清楚，所以呢，当他这个征战结束的时候，他才在那里宣告说，这样的一个国家需要完完全全的依赖神，因为只有依赖神的国家，他能才能完全的蒙福。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领导，一个做领袖的人，他对神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因为他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就愿意施行怜悯，愿意施行赦免。所以呢，这一位总统他就继续说，南北战争带来可怕的灾害，那全国一片荒凉，或许是神对我们的惩罚，因为我们犯了狂妄的罪，或许呢，神对我们惩罚呢，为的是要让我们的国家得以归正，百姓成为更好的人。一个领袖，他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有这样一个反思，他知道神对这个国家惩罚，是因为百姓犯了狂妄的罪。神对这个百姓有惩罚，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归正，百姓成为更好的人。那什么时候我们好像得到了一些难处，我们会觉得抱怨神，神啊，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我们有没有因着神把我们面前有一些拦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觉得说，神啊，这是你为我们更好，因为在受辖制的里面我们会得到复兴，因为你当你把我们稳稳钉在那里，我们不能再动的时候，我们会好好的在圣殿里面服侍你，因为稳稳的钉在那里，你的光才能够照在我们的身上。最后我们的弟兄说了，过去我们一直不断享受成功的美好，以至于自满自足，骄傲到再也不向我们的神祈祷。 我们既然得罪了那位全能者，就理当谦卑下来，承认这国家的罪，求神恩待饶恕。当然，美国今日的光景已经不能够跟当时的光景再相比。我们看到今日美国的光景，很多的时候，这些立法者呢，他们是一个立法为自己为利益的法。这些法呢，在我们更早的弟兄们看来，这都是罪来的，这都是罪来的。可是今天我们犯罪，为了不犯法，所以呢，我们有更宽的法来包容我们的罪。今天我们的儿女，我们生活的这些同胞们，真的好像生活在罪里面，也没有人定他们的过。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吗？不，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这位全能者，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认真的看待我们自己所犯的罪。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所犯的罪，神恩待，神会饶恕我们。好不好？我们再来唱刚刚那首诗歌第二节跟第三节。